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骆驼。
哎，骆驼，你这个听说骆驼是不会迷路的。
哎，我不知道，我只听说过老马识途。
老猪呢是会迷路的。我们上次这个节目在第四章里面转念转到最后呢，还好节目时间到了。
对
吧？那后来你转过来没？你想通了没有？到底是所罗门在这里讲啥东西了？
也是跟他转了两次，我们被转晕了。
对对对，因为你上次讲的很好，他前面不是已经讲过了吗？这是虚空虚空虚空，怎么又跑出四章第八节这一句说有人孤单无二啊？不是啊，有人孤单无二。我想说什么叫做无二啊？孤单无二啊，无子无兄
啊，独生子。
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不知道有没有妹妹，尽劳碌不惜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碌刻苦己心，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这是极重的劳苦。这有什么好讲的？因为我们上次没办法决定，就是这一节圣经到底是他自己呢，还是跟后面有关系呢？好像第九节到这个往后是一个很清楚的段落，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嘛，什么三股绳合成的绳子那个容易解。
对，
这第八节怎么回事？那第七节说是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这一件虚空的事是指着第八节这一件事情吗？
从这个文法上面应该就是指第八节这件事啊。
那这件事有什么好讲的呢？然后他是说我劳劳碌碌刻苦己心，这到底是为谁呢？他是说劳碌，他是说这个人这个人生原则人生做法是虚空呢，还是说本来他要是不觉得这是劳劳碌碌刻苦己心不想福乐的话，那就不虚空了呢？你明白我的话吗？
我明白你的问题。
可是我们还是不明白所罗门的话，是不是？这有啥好讲的？
不明白所罗门的话。
这有啥好讲的？
那怎么办？
怎么办？你没想出来？
我没想出来。
这我全靠你了。上次这节目时间到了，是喘了一口大气，居然，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是川普做总统，不能靠我们了，要靠你们了。
我在想这句话。他说的这个，这是在说一个独生子嘛，无子无兄。
就是他爸妈来讲，他是个独生子。
对，就是他爸妈来讲，他是个独生子。然后呢，更惨的是，他说无子无兄啊，那就说他也没有后裔。
哦，他断后了，对对对，他就一个人，
他就一个人，对，没有兄弟姐妹，他也没有后裔。那这样的一个人确实是孤单的。
对，那他应该干什么呢？
然后呢，但是这个人呢，他却劳碌不息，钱财也不能让他满足。钱财当然不能让我们满足，我们不能用钱财为我们满足。
他需要个儿子嘛，对不对？
需要个儿子。然后所以他就自己问自己，
对，
这样到底是为什么呢？他这个首先他这描述的是状态，他描述这个状态完 然后呢，所罗门就说：“你看，这个人是极为虚空，极重的劳苦。
你分析的很好，但是你再给我们继续总结一下他这个你这个分析以后得到什么结论？
只能到此为止。
我以前有个朋友，他爸爸呢是法新社，跟法国的新闻有关系。
OK OK。
我说那你爸爸法文一定很好，他说实际上他爸爸不怎么会法文，你要是硬要解释的话，他会跟你说这个句子是什么，这个文法是什么。
我明白了。 对我们那个中国人都是这样，学习的是这个哑巴英语，然后他考托福考得不错，但是这个说话不会说。
那你刚才给我们解释的现在再往下是什么呢？
差不多就这样。
那差不多就这样，那不行。
就是这种。
不过你在讲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有点像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这个有点像，假如世界上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假如世界上剩下你一个人。
对呀、他是孤单无二嘛。他虽然没讲他没爹，可是他爹可能年纪也大了。你就是最后一代了。你最后一代了。
对。
你旁边也没有什么人，你底下也没有什么人。
是，
可是呢，你是不是以钱财为主？你还是不以钱财为主，而且你是不是继续劳碌下去？一直劳碌下去，
一直劳碌下去。
你觉得这样解是不是有点好像替自己开了个小门？就是说，这个虚空啊与劳碌这个事情，一代一代传下去，传到最后一代，哪怕这个世界要结束了，哪怕只剩下他这一个人，他还是没办法停下来。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虚空嘛，这就是他所说的虚空嘛。
我想他这个劳碌，是因为我们前面讲到我们劳碌的源头实际上是起于一开始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对亚当的那个咒诅。就是说你将来就是必须要劳碌不息。
对。
是不是人一落在这种咒诅里面的时候，他虽然在这时候当然已经不是说他不劳碌就没得吃没得穿，也许他已经非常的丰盛，但他呢落在这种咒诅里面，他就不知道停止下来。他就不能从这个咒诅里面脱离出来，
所以这个说法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前面他讲了说这个留给后来的人，那后来的人都不认识他，就他自己的劳碌来讲呢是没有价值的，是虚空的。那现在假如他底下没有人了，首先我们要看他是不是就以钱财为主，他是不是就可以不劳碌呢？不行，不行，
也不行，
他仍然落在这个走马灯里面。他还得搞搞搞搞 搞，对不是？那他停下来说到底为谁呢？他也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这个神教世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这个话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从这样讲的话，他必须把这个案例提出来。这个案例讲的绝一点呢，就是假如世界上只剩你一个人了，你还劳碌不劳碌？
对。
你还劳碌。
这样子现在有点明白了吧？有点明白为什么所罗门再说一遍了。
我很高兴你明白了。
啊，原来蒙哥早就知道了是吧？
不是，我还是不明白。但是这样讲，我说给自己开个小门嘛，假装明白了。
刚才不是讲了吗？就是我前面在第二章的时候讲到劳碌的时候，那个是说你就算有后代，你把这个你所劳碌所得的传给你的后代也是虚空的。
对对，那
就。但是这边他就再一个 case 就是说你没有后代。那在这个时候劳碌又是什么样状态？所以所罗门他要把他不是做实验嘛？做实验一个很重要一个就是要各种 case 全部都要 cover， 然后才能够拿出这个结论嘛。
各种 case 全部都要 cover， 这个中文怎么讲啊？各样的案例都要包括在里面，
所有的案例都要包括，都要分析。
好好好好好，那这个人他在劳碌的时候他在想什么？
你说是这个无子无兄的？
对对对，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人，对。
他在劳碌的时候，他心里就在想，就是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能不能想出来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心里会存着一心的一丝的侥幸，因为你看，假如亚当，你刚才讲说亚当是要做错，假如亚当，当然我们照圣经看是同一天就给他照了夏娃，对不对？可是那天亚当也蛮忙的，当他看。神叫他管理这个园子，他发现这个园子没什么好管的。神叫他这个给走兽起名，可能不出几个小时，他也都起完名字，他也都记得了。然后他也没再问说，我这样劳劳碌碌，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他那时候
想干什么？ 这当时亚当他就存了一个心理，他可以继续劳碌下去，因为他觉得他也许他会碰见另外一个人呐、
啊。或者是当时他，亚当当时他在那个时候他的里面是满足的。
那当然吧，假如他不满足的话，对不对？
嗯。
所以满足的人他就不会问这个问题，而且那个伊甸园的确是很好玩。
对，
假如一个不满足的人，一个罪人，他像亚当一个人在伊甸园里面一样，可是他可能还在想说，说不定我会遇见一个配偶，对不对？因为他底下他就接着讲了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嘛。
嗯，对。
其实蒙哥这样转念，可以。
要想跟上这个所罗门的，
因为他觉得他很虚空嘛啊，这听众朋友听我们节目千万不能够太较真儿啊，因为这个我们不是在解圣经，哎，
我们只是在尽可能的尝试着多明白一点。
哎呦，你讲的这么高尚啊，因为我们简直就是在玩圣经了，对不对？可是你说他怎么从这里想到那里？他如果想说我劳劳碌碌到底是为谁呢？那他继续劳碌下去，他总得有一个希望，对不对？这个希望是什么呢？哎，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嗯。
只是说他假如真的遇到第二个人，那到底后来有没有比较好呢？
嗯
嗯，
真的遇到第二个人有没有比原来好？其实亚当其实看来并不见得比原来就好。
哎呦，那你呢你呢，你觉得你娶到老婆以后你有没有比原来好？
那是比原来好。
那你跟亚当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你好他就不好的？
但是当然反过来讲，是不是如果亚当当时没有娶夏娃，是不是蛇的引诱就会失败？
哎，那亚当没有娶夏娃，伊甸园里就这么一个人，对吧？
嗯，
那他总有玩腻的时候啊。
嗯，
是不是他到底干什么？他连说话的对象都没有，对不对？他没有后代。
他和神直接说话。
他和神直接说话，哎呦，那也。好吧，人家神都有父子圣灵，对不对？那你到底算什么呢？因为神的意思是要他有后裔嘛，我们人要是没有后裔，要是只有你一个人这事情，哎，怎么样也是不够美的啦，
是
对吧？神的意思要多得后裔，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那这同样的，这个当然不是个咒诅了，虽然许多人以为这是个咒诅。
生养众多不是咒诅啊。
不是咒诅是吧？
那是祝福啊。
好好好，你这娶了老婆儿女也乖，你就说起大话来。你看有多少的单身汉，他觉得说哎，本来以为二人同睡就多暖和，其实谁是、
啊、但是其实我在这边想反过来讲，现在呢一个是单身，一个是就是不生育，即便是生了就生那么一个，实际上这不就是落在了这个第八节的吗？现在不是很多人就结果就落在这第八节这种状态里面吗？
所以第八节的状态就是说你的生命的，我们就跟刚才骆驼已经开始正经起来，我们就跟他正经起来了。你的生命的意义呢是不能只留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哎，这个就是我让我想起以前我在节目里讲过好多次，我小时候最会背的这个蒋公的名句，哎，蒋中正的名句，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既起之生命，哎，就是生儿子的意义。
没听过，
没听过，这个好听哎，我小时候听呆了，我说哎呦，
蒋公
是为了要生儿子，
再重复一遍，我没听过。
啊，生活的意义在促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既起之生命。
哇，这怎么蒋公还讲这么哲学味的话？
你不知道蒋公之所以是光头，他要是浙江人，对不对？那不是没有原因的，只是说在创造宇宙既起之生命，创造到最后一个人他们无子无兄的时候，要怎么办？他就是把一个很老百姓的话变成一个好像很了不起的话。
对，
我小时候一直没想明白啊，能想明白了觉得他有点好笑，可是照这样看起来他真有点道理，对不对？因为你一个人如果神不满足，我们不可能满足。
是，
如果神的意思是要我们生养众多，那知道一个女人有了她的孩子，知道一个父亲他看见他的后代，他是不会心满意足。你看圣经里面的不是都是这么回事吗？神跟亚伯拉罕讲说，我要 大大的赐福给你，我要做你的盾牌。亚伯拉罕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我既无子，
无子无对，亚伯拉罕就是好像说的就是这句话，是不是？无子无孙还是无子无兄？
他说我既无子，
他没有说无子无兄啊。
我记得他就是讲这样，我既无子啊，你还赐什么福给我？大概是这个意思，对不对？继承我家业的是什么？
啊，他没有说，他只是我无子，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
讲到福，第一件事情就是儿子，对吧？
嗯，
要享福，这个二人同睡也都暖和，三股合成的绳子，如果就是第八节讲过来，那不见得是我们讲的说同辈的朋友，
对，不一定是同。
你跟亚伯拉罕合在一起是以撒雅各，
哎，对，
这个才能够把神的应许、神的心意成就在他们身上。
是，
你看秦始皇啊，多么了不起的，胯下海口的一个大霸王，哎，他就是什么拜在他的儿子身上吗？
啊，
不是，伟大的毛主席，东方的大巨星，他就是
啊、没有
什么没儿子，
他有儿子，
他有儿子，他儿子做什么？
他儿子不是一个死在朝鲜的吗？
哦，真的？
啊，你不知道？
哎，我这个是搞不清楚啊。
毛岸英。死在朝鲜了。
哦，是韩战的时候死。
叫做毛岸青。
那死在越南。
还活在还在中国。
哦，那他是做
什么？他好像是身体有问题，所以呢，他基本上就没有出来这个抛头露面。
嗯，你看北朝鲜的这个金家王朝，那就是好在什么地方啊？
所以当时我们大家就说，如果毛泽东的儿子，如果他的毛岸英没死，会不会去继承他的位置呢？这是很有可能的。
哦。好吧，这个时候，
所以这个朝鲜呢是给改变了中国的整个的方向。
哦，这样子。
虽然这国家不大，而且朝鲜说实话，今天我们这个中国还可以出现这种两岸分治状态，也是拜朝鲜的功劳啊。
为什么？
当时如果不是朝鲜，北朝鲜侵略了，发动战争侵略南朝鲜，让中国参战，中国大陆肯定就把台湾打下来了。
那今天蒙哥还能跟你做节目吗？
哎，那就不知道了。
就是，所以这。
那我们到这个北美来，这些大陆来的这些人，
嗯，
根本就没有这种讲国语的教会可去了。
这是你，我跟你讲，这是所有大陆同胞所讲的话里面，蒙哥听得最顺耳的一句。
哎，真的，我当时刚信主的时候。我一明白看到这个，哎，我就明白了，哦，为什么当时发动朝鲜战争，就在那个时候，就在1950年，为什么就在那个时候发动这个战争，就是让中国人保留了这个，让我们的信仰可以有一个被保留下来，哎，有这个心意的，我相信上帝。
谢谢啊，不太有，还有我们今天做节目了，为了蒙哥儿，毛泽东没儿子了。所以这段圣经你读来读去的，要是要能够再往里边读一点的话，这是我能想到的。其他还有什么我就有点看不懂了啊。这个第八节是不是自己一节为什么要那么讲，或者讲到怎么会扯到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十二节，哎，到了十二节的时候他就没有再说这个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虽然没有折断也是虚空。
第八节显然就是说，你如果是孤单的、孤单无二的人，是很悲惨的。
对。
然后，所以呢，他下面就在说第九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就是说，不管是你有配偶也罢，或者有子女也罢，这都是要比你孤单要好的。
这个，骆驼，你越讲就越有道理了。因为我们之所以被有点打岔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劳劳碌碌刻苦己心不想
啊，
对不对？但是你如果单看这个第八节到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这是从一个人讲到三个人，这就比较清楚了。无论他是不是劳碌，或者说就算你说三个人难道就不劳碌吗？二人劳碌不劳碌，他讲得很清楚，二人劳碌就会得到什么？
美好，同得美好的果效。
这个美好的果效到底是什么呢？
到底是什么？
对，什么叫做美好的果效？难道一个人劳碌得不到一个美好的果效？什么叫做美好的果效？两个人一起种的玫瑰花就比较漂亮吗？
哎，但是你虽然是同样一朵玫瑰花，两个人在欣赏的时候，那感觉是不一样。你一个人孤芳自赏，跟两个人一同欣赏，那是不一样。
所以同一朵花， 那个叫做美好的果效，不是讲那朵花，而是讲说你对于你所劳碌的成果，是吧？两个人一起吃饭啊，两个人一起睡觉啊，是不是？一个跌倒了，另外一个把它扶起来。
对啊，其实就好像你比如说在家里面，你如果或者干什么活，你也许做清洁卫生，你一个人在那边干，如果就这样的话，跟你如果两个人边干活边说话，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但我两个女儿要她们一起干活，就边吵架
啊，
那
就是
他
们还不明白，
因为我家是
如何二人一同劳碌。
嗯，对，因为我家无子的关系，只有你无子的关系。
其实比如说现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一起侍奉，一起即便是一起清洁，大家边一同干活，两个家，因为我们教会比如说两个教会的清洁是由大家分担的嘛，
嗯，
那就是比如说两三个家庭组成一个 team， 然后呢去教会做清洁，那就是大家边干活边说话，哎，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果效。
那这个当然跟前面讲的有一点像，就是说劳碌中的喜乐，对不对？
嗯，
劳碌中是有喜乐的，那个喜乐的本身是美好的，尽管那个美好可能是暂时的，但是仍然是神在这个劳碌中所赐给你的福啊！无论这个两个人呢是你的妻，是你的同工，是你的儿女，哎，都可以，都可以。哎，这样我们是不是就把自己能够从这个所罗门的转念里面脱身出来了呢？
因为从前面来看，上帝也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好像这样吃吃喝喝劳碌就完全是虚空的，因为他说在劳碌中享福嘛，这是出于神的手嘛，这个是神所希望的嘛。我们在劳碌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你能够有那个 enjoy， 能够享受这个过程，这是神所希望的嘛。
可是这个希望必须不是一个人，要不然是
对。但是从这边来看，就是显然神希望，如果你们是一个人这样的话，好像
那个太
不如这个两个人。
对对对，两个人就不如三个人，这是他继续讲下去的。
嗯、
那他怎么转念又说又从这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又怎么就转到这里去了呢？
这个实在是跟第十二节有点接不上啊、
哦。嗯，
这个是另起话题了吧？
你认为它是另起话题，是不是？
是不是另起话题了？
嗯，这个虽然跟十二节接不上，可是跟第八节是不是有一点像？
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哦，对，跟第八节有点像。那为什么贫穷而有智慧少年人就胜过那个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呢？
啊，不是不是，那个无子无兄的那个人呐、劳碌了一辈子，长大了以后，他变年纪大以后就变成什么年老不肯纳谏的王嘛。
对，
他继续一个人下去，他可以做到国王，他可以做到总统。你看我们现在的川普，对不对？他为什么做的这么有劲儿？他的儿子可以做生意，他的女婿可以当官。
哎，这个愚昧王不一定就是指这种无子无兄的人
嘛。但是我就说他们有点像嘛。因为这个愚昧王如果有个儿子替他撑腰，你看这个啊，金日成啊，对不对？那就是金家王朝呢。我们刚刚不是才讲过吗？
对，
是不是？这一个这个老王就没有人可以帮他，就算有人要帮他，因为他不肯纳谏，所以他不听，
不听。
这个时候他是不是还是在讲这一个人呢？跌倒就没有人扶他，那全国的人，合成的人都随从了第二人。
哦，对 ，OK， 这个你说的意思是，你的眼光是看在这个愚昧王上面。哦，我看到的是那个少年人。
你把蒙哥这种扯圣经叫做眼光是吧？谢谢，一今天骆驼可是把蒙哥讲的心里面开心的不得了。但毛泽东的儿子没有了，是因为蒙哥的缘故。蒙哥的讲圣经叫眼光。
那也许他说的意思是说，另外一个被胜过的这个是重点。
嗯，都有可能。但是两个人做节目总比一个人做节目要强。也许两个人做节目又做到一个死胡同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说什么？节目时间到了，听众朋友回去想一想啊，下次咱们再一块聊。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 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阿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